你们好，我是侯明宏律师，现在就业于美国温斯顿律师事务所。欢迎大家来到 Winston Strong Competition Corner Podcast。我今天要提供国语版的反垄断播客，今天是第一集《纵向约束》。欢迎收听专门为在台湾运营的企业和律师事务所所设计的美国温斯顿律师事务所播客第一集，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更全面地理解美国反垄断法的热点问题。第一集关注重纵向约束，因为我们理解这是试图了解至少从美国视角看哪种纵向约束可以或不可以的亚洲公司会关心的问题。我名叫 Molly Donovan，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是温斯顿纽约办公室的一名合伙人。今天我们将采访 Susanna Torpy， 她在纵向约束领域经验丰富。 Susanna 也是温斯顿纽约办公室的一名合伙人，她在代表大型美国和跨国公司处理高价值反垄断集体诉讼、高科技竞争对手争议和国际调查方面有十年经验。 Susanna 也使反垄断风险最小化及评估董事会和其他公司在反垄断合规方面的活动向企业提供咨询。 Susanna 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她对于美国法律下纵向约束的专业知识及该领域最近的发展。在我们讨论最近的发展前，你能否简单说说什么是纵向约束？笼统地说，在反垄断法律中有两类具有限制交易作用的协定、调解或其他反竞争措施，即纵向约束和横向约束。纵向约束是在不同层级的生产、经销或供应方之间达成的协议。举个例子，如果在制造商和经销商之间有反竞争协议，这就是纵向约束。这不同于横向约束，横向约束是同一级的生产、经销和供应方竞争对手之间的协定，例如制造商与另一制造商达成反竞争协定。你提到了反竞争协议，能否说一下这是什么？我说反竞争是因为纵向约束可以不同方式影响竞争，他们可能增加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或者可能限制竞争。由于总体来说，反垄断法不利于竞争多于助于竞争，反垄断法关注的是反竞争的纵向约束。纵向协议可以提升价格、限制出产、限制或妨碍竞争对手，或减少可获得的产品或服务的种类。以此方式不合理的竞争、限制竞争的任何协议、协调或是措施都可能是反竞争的。似乎你可以将纵向约束分类于基于价格的约束和不基于价格的约束，通常是的。我们先讨论基于价格的约束，你能否提供一些常见的例子？常见的一类基于价格的纵向约束被称为维持零售价格。维持零售价格指定或影响生产销售的价格的制造商和分销商或其他转售方之间的协议，或经销链中的其他转售方之间的协议。这包括制造商或分销商在台湾并且台湾实体与美国零售商约定产品销售价格的情况。维持零售价格协议是否违法？这种协议可能违法，但并不总是违法的，取于产品销售所在地 维持零售价格协议可设定零售最低或最高价。美国反垄断法律通常关注确定是最低价格的协议，如果协议设定最低价，就可能违反美国竞争法，但不再肯定是这样。这是由于最高法院在2007年做出更变美国法律的决定。最高法院在1911年建立的原先的规则是根据休曼反垄断法案第一条，最低零售价格协议本身违法，这意味着在此类协议自动意味着违反反垄断法。协议是否实际刺激竞争，并且有符合销售者最佳利益的有利于竞争的结果，并不重要。根据本身违法规则，只要存在协定，就违法反垄断法。但是你说本身违法规则不再有效了，是吗？根据美国联邦法律是这样，本身违法规则不再适用于零售价格维持协议。2007年，最高法院重新考虑其1911年的决定，并推翻了该决定。这是发生在 Legio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诉 PSKS 一案中。在该案中，法院公布了一条新规，取代了本身违法规则。该法院在评估零售价格维持协议是否违反休曼法案第一条使用说明。根据新规则，零售价格维持应以所谓合理性规则判断。这是在评估一些垂直的约束是否违反第一条时通常使用的标准。在这背景下，合理性规则如何起作用？只有零售价格维持协议对竞争施加不合理限制时，这个协议才是违法的。这与其他法辖区包括台湾法律相似，例如台湾公平贸易法禁止限制零售价格，并有正当理由则属于例外情况。因此，公平协议委员会可以评估企业提供的证据，决定限制是否有正当理由。例如，如果限制刺激下游企业，鼓励进入新市场，或促进品牌间竞争。在美国需要考虑的因素是类似的。最高法院反复认为，休曼法第一条只限制对竞争的不合理的限制，而非对竞争者的所有限制。所以根据合理性规则，在决定一些协定、协调或其他限制性做法是否违反第一条时，事实调查人衡量案件的所有情况，来决定限制性做法是否不合理的限制竞争，并因此应被竞争。举例而言，事实调查人应考虑的情况包括有关企业的资讯、限制措施的历史、性质和效果，以及涉事的企业是否有市场权利。合理性规则基本上使得法院可以区分一边是否有反竞争效果，并且对消费者不利的限制，和另一边实际上刺激竞争符合消费者最佳利益的限制。在评估纵向约束时，法院是否简单的适用横向约束背景下相同的合理性规则分析呢？分析是类似的，但是在最高法院最近的 American Express 案中的决定强调了一点差异。合理性规则分析的第一步是原告证明限制具有伤害消费者的实质性反竞争效果。鉴于原告之前可以通过证明存在伤害，例如涨价、不行举证责任 而不一定需要证明相关市场中的市场权利。法院在 American Express 一案中澄清，在纵向约束背景下，原告必须首先确定在相关市场中存在的市场权利。这是由于法院认可纵向约束通常不会对竞争造成风险，除非施加约束的实体具有市场权利。在横向约束背景下不一定是这样的。你能说明一下什么是相关市场吗？反垄断案件中的相关市场是指产品市场和地理市场组成的。一般来说，相关产品市场包括出售某个产品或服务和与该产品或服务在消费者眼中可以合理交换的任何类似的代替品的所有公司。相关地理市场通常来说是该公司及竞争对手公司为案件关注的特定产品的客户展开竞争的地理区域。2006年最高法院裁定的 Texaco 诉 Dagger 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于市场上竞争类似相关市场如何有差异性。在该案中，两家汽油公司 Texaco 和 Shell 成立合资公司，在美国西部精炼和出售汽油。合资企业将在 Texaco 和 Shell 品牌下行销汽油产品。两家品牌下的汽油价格相同，这导致指控其非法定价的集体诉讼。法院认为相关市场是美国西部将汽油出售给加油站这个市场。该市场限于美国西部，因为现实中美国其他地区的竞争力量和竞争对手都不一样。例如，中西部的客户不会穿过山脉在美国西部寻找代替的汽油供应商。这很有帮助我理解 American Express 案中说明的如何运用合理性规则，但我也理解从 Legion 案裁定后对于任何如何在纵向约束背景下运用合理性规则分析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你能谈一下这种不确定性吗？对，而且 American Express 案并未完全理清这一混乱局面。回到维持零售价格，这不是 American Express 案中涉及的协议类型。自从十多年前裁定 Legion 案之后，法院和学者辩论过合理性规则的存在理由。在联邦方面，法院肯定讨论过 Legion 案，但是很少有分析合理性规则向下零售价格维持决定的地区法院决定。司法部反垄断处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些是美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承认这个方面需要澄清，但是很少提供指导。2009年，那时反垄断处主管提出以新的结构化的规则或合理性方法指导法院，但是他承认在合理性规则向下分析零售价格维持的框架可能不会成功。更近一点，在2014年，前任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强调了需要与经济证据相匹配的结构化的合理性规则分析，甚至不确定何时使用合理性规则。例如，在涉及 Apple 与大量书籍出版社之间提高电子书价格协议的2015年案，某案中第二回旋法院的非一致性决定，多数人认可横向协定本身违法， 但纵向协定需要合理性规划分析。多数人注意到在这理论上有明显区别，但是区分协议是纵向还是横向的，实际上可能是困难的。不仅是简单的识别参与者是否处于市场结构同一水准，多数人最终得出结论，因为纵向协议被用来为横向卡特尔活动提供便利。 Apple 的协议本身违法，但是从不同意见认为纵向协议直接了当地在 Legion 案所涉范围内，应根据合理性规则分析，即使纵向协定为横向协定提供便利，在达成纵向协定时需要注意的最重要一点是，如果纵向协议被用来为横向定价协议提供便利，则仍可能被视为本身违法。这是 Apple 案中的情况。看来联邦法院在适用 Legion 案时力不从心，州政府是否有讨论过这些问题？在州城方面，有几个州实际上根本拒绝使用 Legion 案，例如马里兰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修订了其反垄断法律，将零售价格维持协议视为本身违法。加利福尼亚州的反垄断法法律始终将零售价格维持协议视为本身违法。自 Legion 案以来，加利福尼亚州检察官一贯采取的立场是 Legion 案不改变加利福尼亚州法律。关于州政府如何看待 Legion 案，议会在2011年考虑立法推翻 Legion， 并宣布最低零售价格维持协议本身违法。这项法律未被颁布，但41个州的州检察长给会议写信支持立法。这种不确定性实际上对在台湾的企业和代表这些企业的律师事务所意味着什么呢？从美国角度，考虑到法律不确定性以及州法律和联邦法律之间潜在的差异，如果零售价格维持政策或协议涉及在美国出售的产品，企业应在考虑如何实该政策或达成协议时，仔细评估反垄断风险。例如，零售价格维持协议将如何刺激竞争？出于什么理由零售价格维持协议会有利于竞争？在这个决定背后，是否存在着任何违法激励因素，例如人为抬高价格或为某些横向密谋提供便利？企业还应该做好以经济证据为任何零售价格维持协议和政策抗辩的准备。看起来企业在处理零售价格维持协定时需要谨慎行事。你有没有法院或执行机构最近衡量过零售价格维持协议的例子？司法部最近将其注意力放在电影行业零售价格维持协议上。八月初，司法部宣布其已经开始审查颁布几十年的特派拉蒙特异法令。派拉蒙电影工作室是好莱坞历史最悠久的工作室之一。1930年，政府开始调查电影业中 潜在的反垄断违法行为。司法部最终起诉了五大电影工作室，包括派拉蒙。此案在1940年以名为派拉蒙同意法令的同意法令和解。所以在超过70年间，派拉蒙同意法令规定的某些电影工作室如何向影院经销电影，该法令禁止电影经销中的各种做法，包括维持零售价格，例如电影工作室规定影院为电影票收取的最低价格。法令没有日落规定或终止日期，所以司法部将审查该法令，以确定该法令在保护电影行业中竞争方面是否有效。除了派拉蒙同意法令，美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围绕零售价格维持协议最近没有活动。你是否知道有涉及台湾公司的任何零售价格维持调查或诉讼呢？在美国没有此类案件，但是台湾电子公司 ASUS 以及日本和荷兰的三家其他公司最近因确定网上零售价格而在欧盟被罚款。这些公司制造消费电子产品，例如厨房家电、电动牙刷、笔记型电脑和显示器，他们通过网上零售商出售其产品。经过为期一年的调查，欧盟执行委员会认为这四家公司通过确定网上零售商为其产品必须收取的最低价进行零售价格维持，然后公司监控着收取的零售价，当价格低于最低价时，他们会进行干预并要求抬高价格。就此项行为，这些公司总计被罚款 1.11 亿欧元，超过半数的金额近6300万欧元是 ASUS 的罚款金额。值得注意的是，此案是15年来欧盟执行委员会首次因零售价格维持活动对公司罚款。让我们谈谈非价格纵向约束。如果纵向约束不限制可收取的价格，那限制什么呢？非价格纵向约束可以限制围绕竞争的任何种类的活动。非价格约束的一个例子是独家交易，即制造商和经销商之前达成协议，禁止经销商销售不同的制造商的产品，或供应商和制造商之间达成协议，禁止制造商从不同的供应商处采购产品。最近见报的一个独家交易案例是高通案。2017年，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晶片制造商高通提起诉讼，声称高通要求苹果只使用其晶片以换取更低的许可费。这种做法除了竞争对手因此妨碍了竞争，此案还在诉讼中。但是除了美国诉讼，高通在全球范围内面临反垄断机构的审查。中国机构因反竞争行为罚高通支付近10亿美元的罚款。欧盟执行委员会因高通与苹果的独家交易罚高通支付12亿美元的罚款。两个月前，高通与台湾公平贸易委员会达成了63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以解决台湾公平贸易委员对高通的调查。高通 因与苹果的独家交易安排而受到调查，但是独家交易安排不是很常见的吗？是很常见，而且通常是合法的。但是这些安排可能是反竞争的，因此必须根据合理性规则标准判断。对于其他类别的非价格约束，例如禁止引导规则也是这样。这条规则最近受法律界关注，因为它是2018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的 American Express 案中的中心问题。在讨论 American Express 案的问题之前，我先介绍一些信用卡交易的背景。当商家做成一笔销售，客户使用信用卡付款时，商家向信用卡公司支付一笔费用。一些信用卡公司收取的费用比其他信用卡公司高，但是当然这些公司仍然希望人们在支付时使用其信用卡，而不使用对商家而言收取更低的收费的信用卡。所以收取更高的商家费用的信用卡，像 American Express， 在其商家合同中规定禁止商家引导客户使用更低商家费的信用卡。这意味着，如果你去便利商店购买一加仑牛奶，店员不能说我们更希望你使用 X 信用卡，或者是如果你使用 X 信用卡，你会得到 5% 的折扣，或者诸如此类。这几个例子就是引导，而American Express 的合同禁止引导。所以 American Express 商家合同禁止引导规定是不基于合同价格的纵向约束的一个例子。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信用卡公司和商家之间的协议，而不是两家信用卡公司之间或两个商家之间的协议，所以属于纵向约束，而且这属于非价格约束，因为这条规定限制了价格以外的事物，此时它限制了商家影响客户在销售点支付形式的能力。那这在法庭上会起什么作用呢？联邦政府和几个州起诉了三家大型信用卡公司，声称其商家合同中的禁止引导规定以违反反垄断法的方式不合理的限制交易。两家被告与政府达成协议，只剩下 American Express。 地区法院进行了历时七周的法官审判，最终在政府原告这边，法庭认为 American Express 的禁止引导规定防止信用卡公司之间为商家费用竞争，并且防止信用卡公司之间为消费者购买行为竞争，这违反了休曼法案第一条。但是在上诉时，第二巡回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第二巡回法院认为，为了证明妨碍竞争，政府原告仅证明在商家一方反竞争的影响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多的证明，这些反竞争影响超过了持卡人一方所获得的任何利益。最高法院维持原判，最高法院同意信用卡市场是双边的，必须同时考虑商方一方和持卡人一方。运用合理性规则的框架，多数人认为因为政府原告仅证明了禁止引导规定增加了商家需支付的费用，且并未处理持卡人获得的任何与有抵消作用的利益，政府原告没有执行证明在相关市场 产生反竞争影响的最初的举证责任。最终法院认为，政府原告并未证明 American Express 与商家之间的信用卡合同中的禁止引导违规违反第一条，但是在另一个诉讼中，包括 CVS 和 Rite Aid 在内的零售商继续挑战着禁止引导规定。他们现在有了最高法院对如何证明其案情方面的指导。这很有意思，对于后读的展开，我们将拭目以待。同时，企业必须汲取 American Express 案中哪几点呢？ American Express 的判决肯定有利于被告，因为他澄清了在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尤其证明存在有利于竞争的正当理由之前，挑战纵向约束的原告必须定义相关市场，并大致证明该市场中的市场权利。但是企业应认识到 American Express 案的影响是有限的，并非所有双边平台都要求法院同时考虑市场双方。其中一个例子是报纸广告市场，这个平台可以说是双边的，因为广告的价值随着阅读报纸人的人数增多而提升，但是这个市场是作为单边市场被分析的，因为它的行为类似于单边市场。具体来说，读者通常不在意报纸中广告的数量，所以间接网路效应应仅在单一方面上起作用。所以虽然原告要证明多边市场中反竞争影响更为困难，这也仅限于某些多边市场。谢谢 Susanna， 我们的时间到了，但是你提供的资讯有趣也非常有用。如果任何本播客的听众有任何问题，或者是对将来的一集有任何想法，请联系我，温斯顿律师事务所的 Molly。 感谢收听。